第六章，死亡，内在之旅。前言。若望麦恩的临终岁月，活出了其一生的缩影，甚至在他迈向生命终点的弥留之际，他仍在以慷慨的精神继续教导和鼓励他人。当他已经无法开口说话时，他就用静默、接纳和陪伴，以及似乎不断加强的精神力量去教导他人。当一个人的一生就像若望麦恩临终时那样成为有力的见证，就尤其值得我们详细记录并铭记。他即将走到终点的生命，为这一关于死亡的演讲做了相应的注脚，而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。1982年5月12日，若望麦恩感到背部剧痛，因此休息了好几天。我们当时没意识到这和癌症有关，只是相信并希望他会尽快好起来。尽管他的腰痛也比平时更严重，但我们以为这是过去在战争中因炸弹爆炸引起的旧伤复发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疼痛有所减缓，他便前往英格兰和爱尔兰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会晤和闭境。这对体力消耗极大，他似乎比以往更为疲惫，但他还是履行了承诺，并一如既往地倾囊相授。听了他演讲并一起参与默祷的人都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平安。回到蒙特利尔后，在七月的第一周，他和我在新斯科舍举行了一次闭境。之后团体的其他成员、修道者和隐修士都加入其中。我们在布拉多尔湖畔的约纳崔度过了充满田园牧歌气息的两周。我们在那里的生活非常规律，我们每天进行四次默祷。若望麦恩的一天从默祷开始，然后清晨去海边散步，回来继续默祷并做晨祷。早上他通常阅读或写作，除非和我们在一起的斯科菲尔德家的孩子把他叫去打锤球，或是跑去他的书房听他讲关于自己的故事。若望麦恩就和从前一样，总是很有趣，也很热情。他的背部几乎没什么问题了，享受海边日光的平静生活似乎让他恢复了健康和活力。然而返程时，当我们在哈利法克斯机场等待转机，他的背痛突然剧烈发作，他忍受了一段痛苦的时光，直到12月30日去世。我们回到蒙特利尔的当天晚上，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姑息治疗部，若望神父被叫来这位病危的隐修士床边。经过几周的医疗检查，我们慢慢了解到若望麦 A 的病况有多么严峻，癌细胞已经扩散，不建议进一步治疗。10月6日，应他的友人巴尔夫芒特医生的邀请，9年后他当选了世界团体指导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。若望麦 A 在蒙特利尔的安宁疗护国际研讨会上向2000位与会者发表了下述演讲。这次的演讲稿是他在了解自己的病况后写成的，是关于默祷的特别演讲。他坐在台上向来自五湖四海的安宁疗护工作者演讲，他的演讲是讲给台下听众的，但就像他过去的教导一样，也是讲给我们每一个人的。因为每个人都是会死的，很多人都不得不亲眼看着所爱之人死去。 有些人不得不照顾他们终将失去的人。为了死得哀然，我们必须受人照顾。11月18日晚，若望曼恩不顾病痛和虚弱，前往圣玛格丽特别墅，与参加蒙特利尔会议的隐修士和默祷团体见面。这是他在隐修院之外的最后一次聚会。陪伴走向生命终点的若望曼恩，至少暂时让我忘却了死亡的恐惧。死亡就像一个生命中的神圣过渡，死亡的临在让人肃然起敬。他的话语或许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帮助读者。若望曼恩是那种最为生机勃勃和热爱生命的人，即使在病痛折磨中，他也没有忘记幽默和好奇心。就算是他身体最好的时候，他也时刻意识到时间宝贵，知道我们应该像圣北笃说的那样，永远把死亡放在眼前。乐观与务实都植根在真实带来的喜乐之中，那是在默祷中进入的真实。他的生命和死亡被这种现实主义染上了色彩，因此他的教导永远长存。为之光神父。